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主题是为神而活。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系列在主里成长的整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以这个题目为神而活作为结束，我觉得很恰当哈。按照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的结构，一定会讲三点。为神而活的前提，还有为神而活的两个表现，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可以过一个讨他喜悦、为他而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求你的真理的爱，我们真理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也求你大能的手来护庇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世短暂的日子可以经历你的荣耀，借着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激励鼓励造就我们众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想先做一个很快的现场调查哈，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如果你想要或者愿意有这个心智说我愿意为神而活的，把你的手举一下我看一下，举起来之后不要放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人不举手，不要放下。然后很快啊，再问一个，就是举手的人当中你愿意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清楚知道怎么样算是为神而活的，可以把手继续举着，然后觉得说自己不太清楚的可以把手放下。有一些还是挺多人把手都举着哈。 OK， 最后一个问题，你如果你愿意，你也清楚知道，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有好好为神而活的，可以把手继续举着。还是有一些哦，感谢主。 OK， 好，大家可以把手放下了哈。然后说到为神而活这个题目，就是刚才就是 每一个问题之后 就少一些人哈，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些人就是到最后手还都是举的，我们为此来感谢主。那说到为神而活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什么呢？跟我年龄差不多，从国内出来的，就是我们小学时候，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喊口号，是不是？就是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社会主义接班人，有没有？都有哈。然后可能现在学校可能念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或者可能喊的口号也不，但都有喊口号，是不是？都有喊口号，或多或少都有哈，大同小异。然后这些口号呢，天天喊。到处喊，随时喊，然后，而且不是喊，然后大家都可能就是有一些条件触发，什么广播里播啦，然后什么，学校有活动啦，都会喊，是吗？就是到处都是大字报啊，什么黑板报啊，然后海报啦，广播啊，都会提。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我是很早很早就意识到这个喊号，这个口号是虚的，就是喊就喊，就是你要我喊我喊，喊得很熟练，但是从来没有往心里去。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的呢？而且我不意识到是说，我因为发现那些让我们喊的，比如说老师啦、家长啦，他们自己也没有往心里去，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口号当真。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就是看他们，就是尤其我自己犯错误的时候，或者其他的同学犯错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训他们的。我反正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家长、哪个老师训孩子是说，你这个这么调皮，不好好学习，你将来怎么做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反正是从来没见这样被训过的哈。我不知道台湾的同学是怎么样喊的口号，但是应该类似，都是什么你这个学习成绩那么差，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捡垃圾啊，我养活你一辈子啊，或者说是这个就因为你，我们全班分数平均分都被拉低了，现在全年级垫底，是不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训的，对吗？只有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在心急火燎的时候，说的才是心里真正在意的，是不是？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啊，包括我自己，也很容易把神为神而活当成一个口号喊，但是真正到了每天的生活，但是到了真正大大小小做决定的时候，为神而活是一个次的不能再次的一个考量。刚才在现场调查哈，就是很感谢主，有很多人举手举到最后，但是手放下最多的就是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虽然知道怎么样算是为神而活，但是我好像行不出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讲，保罗他自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因为在罗马书同一段后面，保罗就说，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信息，基于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这段信息，除了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提醒之外，也是有实际和鼓励，实际的应用和鼓励， 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监督，让为神而活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真真正正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来翻开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哈，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使用教会前面座位前面应该会有圣经，我虽然今天绝大部分的经文都在这个 slide 上会有，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有圣经的话，可以帮助你们前后翻更加方便一点。刚才这个四章的一到六节似乎已经带我们念过了，我们就不再念了。我们先来看这边的二到三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存这样的心哈，这个心在第一节里面是用的心智，那有关是什么样的心或者什么样的心智，我们过会儿再提哈。他说你们存这样的心或者心智，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里面提到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什么？顺服人的情欲的生活方式，一种是顺服神的旨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今天的题目，为神而活的生活方式。那首先要解释一下这边人的情欲这个词哈，在希腊原文里面Epithymia 是指过度的欲望，无节制的欲望。这个和我们之前应该是第三次我们分享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到二章十一节说到，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面的这个肉体的私欲哈，是同一个词。所以基督信仰它并不是禁欲主义，大家不要断章取义，就便说顺从人的情欲就是指一切的欲望，并基督教信仰并不是说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好的，它特指的是那些过度的，那些会辖制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生命主人，成为我们满脑子里面所想的所追求的那种欲望。当那种欲望变成辖制我们的时候，就是这里所说的人的情欲。三姐接着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过了。我们每一个人，我再说一遍，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我们都是过一个同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每个人所追求，我们所辖制我们的可能不一样，我们所顺从的人的情欲可能每个人具体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过的是同一种生活方式，什么？就是顺从人的情欲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彼得说，这样的日子已经够了。现如今，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利和能力，是选择。但是请注意了，能够选择去，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哈，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能够为神而活。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自动就会发生的，不是说我信主了，我自动就变成了一个为神而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选择，是选择继续顺从人的情欲，还是选择顺从神的旨意。这个选择在乎你自己，在乎我们每个人自己，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做这个选择。而能够做这个选择的关键，就是这边所说的，一开始二节所说的，存这样的心。因为圣经说，你们存这样的心就可以不顺从人的情欲，而顺服神的旨意，在这世上度过余下的光阴。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答案就在前面的第一节。那刚才做掉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把手放下的弟兄姐妹应该不少。我刚才看哈，就是你虽然知道怎么样为神而活，但是觉得自己行不出来，那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一节是怎么说的呢？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里新译本的翻译，我也打在这边了。说所以，他加了一个所以，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智来武装自己。新译本这里一开始加了个所以，这个所以在原文里面是有的哈，所以表示说这边是跟前面的三章的内容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自己拿圣经，我们就可以翻哈。如果上次的分享六月前，我猜测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印象了，三章最后也是提耶稣基督受苦，但是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受苦，而是清楚的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因为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三章十八节哈，因基督也曾一次，注意，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所以这是什么？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讲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他所受的苦。 所以这里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四章一节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也同样不是指耶稣基督在世上他这么多年他道成肉身之后所受的种种的苦难，而是特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彼得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就要有同样的心智。同样的心智，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受苦的榜样，有一颗愿意受苦的心，就像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在福音书里面教导门徒一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哈，就是跟随我的，想跟随他的，要天天背起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很多弟兄姐妹在读到彼得前书四章一节的时候，看到说耶稣既然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将同样的心智，第一反应是这个，第一反应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但是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也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心智这个词，它其实在原文里面也可以翻译成意念。什么意念？就是主耶稣这位基督，这位神的独生爱子，本是坐在天上与神同等的，坐在天上宝座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却为了我这个罪人，为了我这个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不仅如此，还为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本来是我要去承担那些罪的刑罚，但如今他却为我承担了这些刑罚。我那么的不配，我那么的悖逆，但是他却愿意为我而死。如今因着他为我所成就的，我可以被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意念，你要有这样的意念，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念，你想说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靠的是自己。所以这边讲到说用同样的心智，字面上第一层的含义确实是我愿意为主受苦，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要有这样的意念，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复活，这样的意念，这是这边的这样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我们今天看的彼得前书整个第四章啊，会有好几处来呼应这个意念，我们过会儿后面读到的时候会再提，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圣经说我们要将耶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死这样的意念作为兵器。其实我更喜欢新译本的翻译啊，说来武装我们自己。什么叫武装我们自己？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哈，就是有一个人他想要他很害怕，他怕被人抢，或者说他害怕世界末日要来了，他要保护自己，所以他准备了很多枪在家里面，用枪来武器来保护自己哈。但是我如果告诉你他从来不会用枪，他不知道怎么装子弹，他不知道怎么上膛，他不知道怎么瞄准，他不知道怎么开枪，这个武器能保护他吗？或者说他确实准备了很多枪，但是他放在家里很多不同的地方柜子，然后柜子每个柜子都上了好几把锁，这些锁的钥匙呢他都还放在家里不同的位置上，然后危险来临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拿，是不是？你觉得这些武器有保护他吗？有起到保护他的效果吗？大家都懵了，应该是没有吧，对不对？有真正的，他有真正的用这些武器来武装自己吗？所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你有武器，这个人有很多枪是吗？并不代表你也用这些武器来武装自己，这两者不能画等号，是不是？或者我用一个更直接的例子来说明好了，有三位基督徒啊，假设有三位基督徒听到别人对他的批评，我们就用说你很自私这个批评来做例子吧。第一个听到的反应是说，哦，我从小到大都被人说是自私啊，甚至我爸妈都说我很自私，那现在我这个弟兄又说我很自私，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我可能也就这样了。然后他听了之后他就很消沉，他就很沮丧啊，这是第一位的反应。第二位的反应是说，啊，我自私？你凭什么说我自私？你那么多毛病我都还没讲呢，这是第二位的反应啊。第三位的反应是说，哦，我以前确实是个很自私的人，然后信主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改变很多了，这两年而且就是借着主的提醒，借着主的恩典，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好很多了。但这位弟兄可能我最近这样讲，我可能最近我老毛病又犯了，那我需要更加注意，向神祷告啊，我要向这位弟兄可能去澄清，去问他，然后向他道歉，然后我相信神的恩典一定会来继续帮助我。 大家觉得这三个里面哪一个有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已经死了这样的福音真理来武装自己的？第三位是吗？很明显，是不是？彼得提醒我们，光是脑袋上明白福音真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耶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来武装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真正为神而活的一个前提。一节后半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里的断绝在原文里面是停止，英文翻译成 ceased， 就停止的意思，所以可能翻译成停止是 更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彼得在这里说，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他不是说基督徒受苦可以除罪，这个我们要明确，不是基督徒受苦可以除罪，而是接着前半句的意思，强调一个用福音真理这样的意念来武装自己的基督徒，以至于说他愿意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愿意为主而受苦，那么他就能不再与罪交往，罪在他身上的权势，罪在他身上的力量就停止了。在顺从人的情欲和顺服神的旨意这两种生活方式当中，这个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因为他用这样的心智来武装自己了，他就有能力去选择为神而活的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读余下的几节哈，四节他说，才开始，你们在这些事上见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里六节是普遍公认比较难理解的一节经文哈，那我在那边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也觉得我自己认为是最契合上下文的一个解释，说这里的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是指那些死去的基督徒，而且特别是指当时在逼迫当中失去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写这封书信，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基督徒遭受极大的逼迫，我是说极大的逼迫，很多人被火烧，被杀死，被逼迫，很多人要离开家乡逃到一个外面的地方，他们受很大很大的逼迫，所以彼得写下这封书信来鼓励当时在这些逼迫当中的基督徒。彼得说，这些人虽然遭受逼迫甚至失去了生命，所以讲到说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是吗，他们被逼迫，肉体被逼迫而失去，甚至以至于失去生命，但是他们却有那永远的神的生命在神面前，永远的永恒的生命，那上好的生命在神面前继续活着。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第六节，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理解整个这四到六节的内容。彼得是在鼓励那些在遭受逼迫当中的基督徒，虽然在这大苦难当中，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胜过，还是可以继续为神而活，而关键就是用这个福音的真理来武装自己。具体来说就是五到六节的内容。第一，讲到说你要知道，对，是在受审判，你们是遭受不公，但是最终有那位按照公义审判一切的主，最终的公义在他那里。第二，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确信我已经是神的儿女，那永远在神面前永远的那上好的存到永远的生命，是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夺不走的。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边的五到六节它是用一个例子，它是用一个当时基督徒所面临的实例来呼应我们刚才所说的要用这样的心智来武装自己。我刚才讲的说整个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有很多处来呼应，这里是第一处。我们在座的大概率应该不会遭受当时基督徒那么大的逼迫，那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临我是要顺从人的情欲还是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选择。在大事上我们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小事上我们也会不断地面临这样的选择。在同样的事情上，可能每个人面临的挑战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一些事情他特别容易去选择，容易去选择顺从神，因为他在这上面挑战不大，但是可能在别的事情上别人有个很容易的，他反而容易跌倒。但是这个挑战是真真实实的是吗？这个挑战是真真实实的，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更爱这个世界，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想去按照我们那个败坏的情欲去做事情。所以保罗他自己都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彼得前书这里给的答案，就是我们要去用福音的真理，要用十字架上救赎的真理，这样的意念来武装我们自己。那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那既然是要用神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第一步就是要明白，对不对？第一步就是明白，要从听到开始。但是如果只是仅仅只是听了，我们头脑里清楚了，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圣经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但是还是不够，还要有用这个福音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行道。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听了明白之后，我们不仅仅只是 停留在头脑上，还是用这个福音的话语，真理的话语，来真正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每天生活，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操练来的，是没有捷径的。今年从年初开始，牧师在我们教会当中推行的这个主道伴我行，其实也就是鼓励弟兄姐妹通过听到之后又行道，来操练自己，来武装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操练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团契每周分享主道伴我行的经历是怎么样，但我在回顾今年以来我们自己团契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让我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夏天我们全家有去黄石公园玩。黄石公园有很多很有名的东西，比如说很好看的风景，很奇妙的地貌，但是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你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野生动物。然后这个，但是野生动物跟这个动物园的动物不太一样，是不是？它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它不会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你去看它，是吗？所以你要看它代表什么？你要做很多提前的准备。你要翻攻略，说这个动物有可能最常见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它会出来，最常见的地方是在哪里。你要做一些万全的准备，包括设备上的，你要准备望远镜，对吧？因为有些时候距离会很远。然后呢，这个光做好这些准备还不够，那在公园里的时候，不管是走 trail 还是开车哈，你都要随时观察周围的环境，是吗？随时留意周围的环境，看有没有动物，是不是？他恨不得自己能够伸出八双眼睛来，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哈，就是那种在意哈。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彼此陌生人还会彼此帮忙，就是看到一个车停在那边，很多车停在那边，哦，估计是看到动物了，赶紧停下来。周围的热心人会帮助你解释说，在那边在哪里，距离多远，旁边有什么参照物，你可以看到什么动物，他会帮助你们，是吗？所以是什么？所以是有充足的准备，有强大的动力哈。然后同时这个游玩过程当中一直特别留意，还有一群人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帮忙。即便是这样子，你不能保证你每天出去玩的时候就一定能看到野生动物，是不是？这个是不由我们决定的。那当然除了可能满大街都是的那个 bison 啊，这个除了 bison 以外，其他动物你并不能保证每天都能看到。但是如果你有一直这样做，你做好了准备， 你过程当中也一直很留意，你也有强大的动力，你游玩几天下来，你一定会看到一些野生动物，是吗？大家知道我要说的意思了吗？如果你不做这些，你回来之后会很遗憾，因为看到别人说，哦，我看到这个，我看到那个，哇，他们看到之后好兴奋，好开心，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们错过了，好不容易去一趟黄石，我们结果什么都没做，什么野生动物都没看到，你会很多的遗憾。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牧师其实反复强调，在整个过程当中，主道伴我行的推广过程当中，一直强调关键点在于我们自己的决心和态度哈。我们首先要把行道这件事情放在我们在意的事项里面，要成为我们想要，我们有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让神来带领我们在每周的生活当中，为我们来开道路，来行道。在行道的过程当中，用福音的真理就慢慢的武装我们自己。要存一颗敏感的心，要去留意神为我开的道路，是吗？你要做这些事情，但你做这些事情，你就是尽了你的本分。但是你做这些事情，不代表说你每天出去一开门，行道的机会就来了，是不是？但是你不做这些事情，行道的机会就这样流失了，那带来的只有懊悔，是吗？如果我们坚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放在我们的意念当中，我们去留意它，我们去对神的带领，对神开的门有一颗敏感的心，就一定有机会去实践神所赐给我们真理的话语。长久下去， 就会越来越多的用神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的心，是吗？这个就是武装我们自己的过程，没有什么大的道理，大家都很清楚哈。但是这是一个操练来的，没有捷径来的。要想要去为神而活，刚才问了说大家愿意为神而活的人，绝大部分人都举手，我不知道，我没有记没举手的人哈。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愿意为神而活的，但是如果行不出来的时候，你要忘记，你要记得，因为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用福音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好，这是今天信息的第一部分，讲到说为神而活的前提就是要将福音的真理，要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不仅仅只是头脑上明白，而是要切实的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作为兵器，把我们自己要武装起来，不要把枪锁在柜子里面，要把这个福音的真理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武装起来。没有这个基础，其他什么都是白搭哈。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好好去为神而活呢？或者说为神而活表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那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回答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哈。大家刚刚举手的时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放下手的弟兄姐妹可以稍微留一下。如果你如果刚刚其实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手也举着哈，就表示说你自己很清楚。但是如果哪怕你是很清楚，也希望今天这部分的信息可以对你有一些提醒。我们来看七到十一节，我来为大家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一开始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弟兄姐妹应该都很清楚，这是指世界终了的时候，是吗？也就是耶稣基督带着荣耀再临的时候，是他要审判全世界的时候。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稣来的日子近了，但是这个近了不是指时间上的，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只有神他自己知道。这个近了是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确定性，他一定会再来。而他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他要来按照公义审判一切的时候，审判全地，审判所有人的时候。另外这里的谨慎和警醒就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意思。福音书里面有记载，格拉森这个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人在被鬼附的时候精神错乱，经常在坟茔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耶稣把他医好之后，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众人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在原文里面，这里心里明白过来跟这里的警醒和谨慎是同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被鬼附的时候，他这个人被鬼附的时候，他的心是像一个被迷雾笼罩一样，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哈。但是他心里明白过来了，他就能够与现实连接了，他就开始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彼得这样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抱着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样的信念去生活，这个才是心里明白的状态。你如果不抱着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这样的信念去生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疯狂的人。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你是在公司做财务的，你知道财务审计一定会来，但是你却在那边拼命的挪用公款做假账。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没有抱着一个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的意念生活，我们就像那个拼命做假账的负责财务的人一样，是疯狂的，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这里的七节哈，这是四章这里面第二处呼应之前的第一章讲到说为神而活的前提，就是用福音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要在头脑上明白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哦，这个道理我都懂，他必要再来，但是我们要过着，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意念来武装我们自己，要抱着耶稣基督必要再来的意念去过我们每天在世的日子。我们要用这样的意念来武装我们自己。那具体来说，我知道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是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圣经给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大家刚才念的时候应该都抓住了哈，就是彼此切实相爱，而且这种爱是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里要需要解释一下，这里不是说彼此相爱能够去除罪，我们要很确定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可以去除罪。这边说的意思是说， 爱能够使人不计算对方的罪，不去留意别人对自己的亏欠。纵然可能别人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有得罪的我的地方，也因为爱而包容了，也因为爱而饶恕了。除此之外，爱心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挽回弟兄姐妹，挽回在那些错误上迷失的一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从迷路上能够回转过来，以至于可以去不犯更多的罪。所以这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遮掩许多罪的意思啊。所以这边说的彼此相爱，不是简简单单见面打个招呼互相问候一下，不是说哎我们偶尔出去一起玩一下，不是说这些不好哈，这些都很好。我觉得我们大家也都有做，刚才就是我们因为今天我这个信息稍微长一点，进大家进来晚了之前就说这个很多这个 slice 一开始大家还是禁不住要彼此问候一下聊聊天哈，这样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我觉得彼此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朋友彼此这样关心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很好的。但是这边圣经里面所说的彼此切实相爱是更深一层的爱，是一种能够不去计较别人对自己亏欠的爱，是一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从他的软弱变刚强的一种爱。心里怀着主耶稣基督必要快来，跟我们要彼此相爱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个可能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我抱着说哦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我就会想到说我们要去彼此相爱，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联系？其实我想到这个英国牧者斯布尊，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 It is a frightening sin to go before the righteousness Lord if you have rebelled against him who is just, butIt is a far more frightening thing to go before the merciful Lord if you have rebelled against him who is merciful. 什么意思？给大家翻译一下，就说如果你悖逆的是这位主的他的公义的属性，就是你做了不公义的事情，你去到主面前面对这位公义的主的时候是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事情，对吧？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你做了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所违背的，你所亏欠的是怜悯，是爱，在你要去见到这位充满怜悯充满爱的主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件更加更加更加让人害怕的事情。什么意思哈？我就要解释一下，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想到我们再见主面的那个时刻，我们要在那位既公义又怜悯的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在意的，我们应该更加害怕的是他怜悯的属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主他必不撇弃我，我如今被称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做的有多公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已经救赎我了，我是因信被称为义。虽然我继续做不公义的事情会惹怒耶稣基督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主他必不撇弃我们，我们还是被称为义，主的恩典是大过这一切的。但是在见到这位为我们亲身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自己生命上的账本却完全没有爱，完全没有恩典，完全没有怜悯，这个是一件更加让人害怕的事情。我们要问自己的是，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向主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账？它上面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慈？弟兄姐妹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必要再见主耶稣，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九节开始哈，彼得对于这个爱彼此相爱有更加一些详细的描述，讲到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讲到说个人要按照各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这里讲到了属灵的恩赐哈，其实圣经并不是只有这一处把属灵的恩赐跟爱放在一起讲，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十四章有长篇的讲属灵恩赐的篇章，是不是大家有印象吗？很有名的哈，两整章讲属灵的恩赐。大家知道十二章和十四章中间一章是什么吗？爱的篇章。爱的篇章。 在十二章和十四章中间讲属灵恩赐的时候，中间讲爱的篇章。大家可能说，哎，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什么？不知道。但是讲爱的篇章，你一定知道，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会背那些经文，觉得很美好哈。那么，爱和属灵的恩赐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直接来看圣经的答案。这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开始哈，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锣、鸣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很多弟兄姐妹第一听到就是说这个属灵恩赐，首先想到的是具体的做事情、服事啊，做事情。但是圣经就提醒我们，属灵的恩赐首先是爱，属灵恩赐首先是爱。属灵恩赐的前提是彼此相爱，而使用属灵恩赐的彼此相爱的方式，就是用属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这两者是一体的。没有爱，你再做太多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益处。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容易忘记这一点，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忘记了。我们先不要说我们要去爱世人，如果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都爱不出来，都掉进魔鬼的陷阱，我们都需要反省。为什么我说这里面有很多陷阱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很熟的弟兄哈，他非常门徒，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有机会听到福音，神也很爱他，在他周围有了很多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还有给他有好几位这样一个属灵的导师来帮助他，他们都很喜欢，都很爱这位属灵的小弟兄哈。给他很多的鼓励，给他很多的帮助，他自己也很热心，在神的话语上长进非常非常快，然后越来越多参与教会啦、团契啦各样的施工，然后后来也开始承担很多领袖的责任。但是不知不觉的，他自己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骄傲，他开始在意别人对他的赞扬，他做事的动力、他服事的动力、他任何跟属灵相关的一些活动，从一开始的对主热心变成了要去捞取别人对他的赞扬，要去彰显他自己，这个变成了他的动力。他对罪越来越敏感，但是这个敏感只限于别人的罪，而对自己的罪却没有任何的感觉。只要他在的地方就非常容易起冲突哈。他喜欢标榜自己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实际上只有讲诚实话而没有爱心。他喜欢以保罗为自居，他说我就像保罗一样，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经常骂人啊，我就像保罗一样，我看到不好的我就要指出来。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同样是那位保罗，却是那位为着弟兄姐妹的软弱、为着弟兄姐妹的跌倒而彻夜哭泣的，宁可自己沉沦也要人回转去认识这位神的这位保罗。而他只是说哦，我只是简简单单指责别人，说几句诚实话打引号哈，就走开了。因为他想要的只是在指责别人时候他自己心里的那种快感。他看到弟兄姐妹因为生活上的压力而软弱，他想的不是如何去帮助他们、去为他们祷告，而是沉浸在说哎，我比他们好这样的一个感觉里面。他也没有知道，他其实自以为的这个有信心可能也是一个陷阱来的，因为他并不是信心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的生活比较简单，就是确实没什么压力。他非常瞧不起法利赛人，但是却不知不觉已经活成了法利赛人的样子，徒有敬虔的外表，里面却是充满了污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伤害了很多很多爱他、包容他的弟兄姐妹。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心里开始对号入座了哈，所以大家也不用猜了，这个人其实是我自己，是我二十多年前的样子。我在这边讲了，如果你不觉得意外，那可能我最近又犯老毛病了哈。然后我想在这边就是公开的向你做一个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就说会后你有机会来跟我讲，然后我也可以当面向你道歉，也帮助我可以再次被提醒去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人， 那我想对弟兄姐妹说的是说，这个人很明显可能是在伤害你哈，你的委屈和难过其实神都知道，他也都纪念，为这个弟兄姐妹祷告，为他祷告。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感谢主，因为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而这样的爱是能够遮掩许多罪的。神也会纪念你在他面前这样的摆上。如果你觉得我刚才的描述有点像你，可能不一定有我那么混蛋哈，但是有一点点像你，我想以弟兄的身份来劝你，之所以把这个整个黑历史都告诉大家，就是我想以弟兄的身份劝你早点心里明白过来。因为在我想到说那段时间对那些爱我包容我的弟兄姐妹的伤害的时候，我有的只有愧疚。我想到说我再见主面的时候，我生命账本上的那些，我要如何去向主耶稣基督讲。我们不能一边说我要为神而活，但是却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亏欠太多。我们不能一边是说我是在为主做工，我是在为主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同时却在伤害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跟那位充满怜悯充满爱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账本上是什么？是爱，是怜悯，是恩慈，还是只是自义自夸，对别人的伤害？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下面我们来看为神而活的第二种表现，我稍微快点，今天时间可能大家要稍微晚一点了哈。我们读彼得前书四章余下的部分，从十二节开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哈。那比较明显的这段经文从十二节一直到最后讲的一个很明显的是在什么，是在说苦难是吗？苦难这个词出现很多次，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哈。苦难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议题，所以今天的分享呢主要集中两点。第一个，什么样的苦难是为主而受的苦难？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回应才算是为主受苦？这两点都很重要哈。不是说受苦了就自动是为主受苦，什么样的苦难，在苦难上我们要有个区分，另外对我们的回应也要有个区分。首先，什么样的苦难是为主而受的苦难？不是所有的苦难和也不是所有的不顺利都是为主而受的苦，这点要非常清楚。你是基督徒，你在生活上遇到的不顺利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为主而受的苦。彼得前书这里面清楚地讲，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些明明是我们咎由自取。你明明工作不努力，你被裁了，不是说我这是为主受苦，明明是我们自找的，我们不能反过来对主说，主啊，看我为你受这么多苦。那么什么样的苦难算是？彼得这边用一个很特别的词哈，说火炼的试验，这个词希腊文 parosesis 是用火炼尽的意思，它跟这个英文的那个 pure 是同一个词根来的啊，用火炼尽的意思。一个金属矿池被做成有用的东西前，一定会经历相同的一步，大家知道是哪一步吗？用火炼。为什么要用火炼？因为金属矿石里面除了金属还有什么？还有杂质。但是在常态之下，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是吗？那唯一的方式就是用火烧它，我们中文叫真金不怕火炼，对不对？因为真金真的金属不怕火炼，它融化了之后它留在那边，只有杂质会被火烧掉是吗？就在火炼的过程当中把这些杂质都去除了。圣经说为主所受的苦也是这样，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和火炼金属是要把真金和杂质分开的一样，为主所受的苦难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个分离。而这个分离，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彼得前书，我为大家念的一章的六到七节，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的，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的。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除非我们经历火一般的试炼，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杂质，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还有依靠的别的东西。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说，我信靠神， 我相信每一个说这句话的人都是真心的，我没有说大家虚伪哈，每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一定都是真心的，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同时还信靠很多别的东西，我们同时还有可能依靠很多其他东西，有可能是事业，有可能是家庭，有可能是儿女，有可能是财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偶像，直到这些东西受到威胁要被拿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之前我们是多么依赖它。而这些东西受威胁被拿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经历苦难的时候，就是经历苦难的时候。另外，我们唯有在火这样的苦难当中，才能够明白那些我们之前在我们生命中所依靠的杂质，其实都是靠不住的。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这样说，他们向木头说，这边是神耶和华向耶利米启示的一句话，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哈，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在一个阳光普照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在阳光普照这个天高气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信靠什么。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说我愿意信靠神，这个都是真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意识到，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同时也在信靠别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不足，就像以色列人这些雕刻石头木头雕刻的偶像一样，我们心里不自觉地想着说，哎，我想要，我渴望得着神，我渴望去依靠神，但是同时我们心里内心深处还在说，哎，其实我也想要那些东西，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那个，这些东西跟神一样，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的，这是我们心里很多时候真实的想法。只有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只有在这个火被炼进我们的火一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生命中的杂质，也才会真正明白除了神以外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其他任何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作为偶像去依靠它。有一个银匠被问过说，你怎么知道你在炼的那个银子已经纯净了，已经变纯了，他的回答是说，当我能够在那个银子里面看到像镜子一样看到我自己的脸面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已经被炼纯净了。所以为主所受的苦难也是一样的，是吗？耶和华他爱我们，他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生命中这些杂质给去除掉，好反映出他自己的形象来的，好反映出他自己的形象和荣耀来的。但是经历试炼并不会自动就带来炼净的效果，有些人经历火炼的这个试炼之后呢，心里就充满了苦毒和怨恨，就开始远离神哈。有些人经历同样的苦难之后呢，他会变得更有信心。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说我们对神的回应，对这个苦难的回应是如何。我刚才讲了两点很重要哈，一个是什么样的苦难是为主而受的苦难，第二个是怎么样去回应才算是为主受苦。有关这个彼得前书总结下来有两点，第一个不要惊讶，第二个要信靠顺服。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不要惊讶。惊讶和忧伤不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忧伤，基督徒不是受虐狂啊。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忧伤的情绪是自然的，是正常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去压抑我们这个忧伤的情绪。基督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他也是常常哭泣，对吗？在上十字架之前，里面圣经里面形容他忧伤极大，以致汗珠如大雪点往下滴，但是惊讶却不一样。彼得前书里面注释以为遭遇非常的事，什么意思？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主耶稣基督不是爱我吗？神不是爱我吗？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明明有好好做基督徒，我读经，我祷告，我甚至服侍，为什么神还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哦，我明明都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我进食祷告这么久了，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这种反应是惊讶，这种反应是惊讶。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一点就说到说，我们要用神福音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惊讶？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用真理的圣灵，用圣经， 用耶稣基督的教导，用神已经赐给我们话语，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来武装我们自己。圣经里面那么多有关苦难的教导，耶稣已经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已经不能比这个再清楚了。我们遇到苦难说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读到苦难啊、哦，听进去好了，听进去好了，觉得很好，觉得很好，然后觉得自己不包含在里面。我们的心很诡诈，用这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自己。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一边心里能够背这句甚至倒背如流，但是心里想的却说，其实我是每天哼着小曲，背着小书包，开开心心的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一旦苦难来临了，心里就说啊，我那么爱主，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把神当成了许愿机，我们把神当成了随叫随到的一个你来满足我愿望的一个机器。我们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交换，我好好读经，我好好祷告，我好好来顺从你，你要来保佑我。请问这样的关系跟你去寺院烧香拜佛有什么区别？所以为什么会惊讶？因为我们没有用真理的圣灵，用已经赐给我们的那救恩来武装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惊讶，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反倒是越发的信靠顺服。十九节，所以那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圣经里面的为善，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知道哈，不是指做好事，不是指做善事，而是指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彼得鼓励我们在经历火一般试炼的时候，要继续尽力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这背后的动力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灵魂交托给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永恒的生命在他里面是不会朽坏的，是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夺不走的。我这里很快解释一下十七到十八节，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太多展开。这边用了两个反问句，将信主的还不信主的人将来到神面前的景况做了一个对比，重点不在不信主的人那边，重点在信主的人这边啊。要表达意思就是基督徒要有盼望，要知道我们所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就确信神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每个人只是勉勉强强得救就够了。这边十八节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什么意思？他的目的一定是让我们得到那更好更美好更大的。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这世上的这几十年来陶造我们，来炼净我们，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尊贵和荣耀。这是为神而活的第二种表现，也就是为主受苦哈。所以讲到说为主受苦，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苦？是一种像火一样能够炼尽我们的苦。当我们用顺服、信靠来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炼尽。以前那些顺境的时候觉察不出的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杂质，我们的一些偶像，我们的一些所信靠的东西就会被去掉，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更进一步。所以这里为主受苦来说，严格来说更准确应该是更加爱主，更加信靠主，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彼得前书这里面不是什么新的教导是吗？讲到说为神而活两种表现，彼此相爱，更加爱主，让大家想到了一句，有没有让大家想到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啊？马太福音22:37-40，我希望大家都想的是这句话啊。耶稣对他说，有人问他怎么样能得救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为神而活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爱神又爱人的生活。头脑上明白是一回事哈，但是实际行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来做到，我们的本性是犯罪的，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操练只在行为层面，一定是会失败。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爱神爱人的操练只在我们的行为层面，是一定会失败的。彼得前书提醒我们，能够为神而活一个大前提是我们用福音的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的操练要从心开始，然后再到行动。 我很喜欢神学家江欧文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别把你的罪带到西乃山。西乃山是什么地方？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对吗？是颁布律法的地方。江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是说如果你尝试透过警戒自己，通过责怪自己，说哎，我违反了律法，或者说因为害怕神来惩罚你而这样的心态去来对付罪的话，你只会发现罪在你身上的权势会越来越大，罪会把你抓得越来越牢。如果你渴望脱离罪，把罪的权势从你的身上去除掉，你想要为神而活，不要把你的罪和你的软弱带到西乃山。要带到哪里？带到十字架前。要带到十字架前，要带到那块那为你的罪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当你面对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你面对的不是神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律法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他来他不是要辖制我们，他来他不是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是吗？所以在周围的人亏欠你甚至逼迫你的时候，你觉得你爱不出来，你要怎么样？你要去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心里你开始有些念头，就说啊，我觉得我挺好的，我开始有骄傲了，我觉得说啊，我这样的应该神有很多鼓励，应该有很多神有很多奖励的时候，当你想心里有一点点那么念头想要窃取神荣耀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你要去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当你觉得说你遭遇一些苦难，你觉得说我生活没有力量，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去跟随这位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面对魔鬼撒旦的谎言说，哎，神他不爱你，哎，他没有你自己能爱你那么爱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神他根本不知道。当你面对这样谎言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只有用反复不断的用十字架的救恩和福音的真理作为兵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去活出一个爱神爱人充满神恩典充满神带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意念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来武装我们，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当中还有未信主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啊，其实都在为一些事情而活。每一个人，每个人可能活的东西不太一样，你有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家庭儿女，可能是物质上的享受，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但是一定在为某样东西而活。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没有一样是配得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没有一样是配得成为我们的主人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终归归于无有，唯有这位全能的神是配得，他创造了一切，包括你和我自己的生命，他也是爱你，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在你都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你，并且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你可以因信他得到那永远的生命。那我也鼓励你继续去寻求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一天能够真真正正的认识他，在接受他，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救赎的恩典之后呢，也要接受敬礼，用这样的宣告的方式来归入基督的门下，然后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也好好的读圣经，使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然后也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这些都是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被武装，能够去好好为他而活的一个重要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爱我们又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所有的人愿意来到你面前蒙你的拯救，也蒙你的带领，在这世短暂的日子就可以好好的为神而活，让我们可以过一个爱神又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叫你的荣耀得以彰显，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用你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救赎的恩典来真理来武装我们众人，让我们的心可以常常归向你，蒙你的造就，也在这世上就见证你的荣耀，好在你再来的时候得到那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